在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继祥长老。
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有机会能够在这边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想在座很多弟兄姐妹们曾经是青少年的家长，有些目前可能是青少年的家长，也有些可能即将成为青少年的家长。那不论您现在是处于哪一个阶段，大概不会有人觉得说我们的青少年都没有问题，不需要太多的关心吧？这个如果有的话，那我告诉你，你要不就是非常幸运，要不就是好戏还在后面，还没有开始。其实青少年的问题未必是行为上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行为只是内心的一个表现。那真正的冰山的一角露出在行为上，那问题是出在内心。我们的孩子在从小差不多到小学五六年级的阶段，这个时候都很听话，但是到了青少年的阶段的时候，就慢慢的好像有点走了样了。原来我们的爱心善意的教导我们父母说了就算，但是到了青少年阶段好像我们的沟通就出了一点问题哈。那既然没办法沟通，那我们就找一个跟他年纪相仿的做个榜样所以我们就说你看隔壁人家大宝，这个每天不用父母提醒自己就会去念书每学期都是 straight A， 然后才十一年级 SAT 就考了将近满分不上网聊天，不玩电动游戏不交女朋友，你要跟他多多学习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回答哈？他们就短短一句话， They don't have a life 这一句话短短一句话，那个代表的含义还蛮丰富的哈。这个代表是说他们没有快乐的日子过或者是他们没有值得我羡慕的人生，或者是说我看他们是白活了。那做父母的当然都火大了。那我问你，你究竟想要什么样一个人生？这些孩子往往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那可能再回你一句 I just want to enjoy my own life， 那我只要我自己活得高兴就好了反正他们就是不要父母管得太多。让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生每一个人一生好像都在追求我们自己理想的生活，我们很想在我们现实生活中间得到一个满足。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不希望我们的父母管得太多？现在回头看看，我们今天是不是找到我们的理想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有喜乐有满足吗？美国独立宣言上面曾经明确地说到，人生而平等，每一个人都有基本人权。什么是基本人权呢？有几样，一个是生存权，一个是自由权，另外一个就是追求幸福的权利。那请问一下，为什么这个独立宣言不就说 life, liberty 跟 happiness 就好？为什么他要说追求幸福的权利？很简单哈，因为大家基本上对于生存权、对于自由权，大家认知是差不多的，大家知道什么是生存，什么是自由，但是对于快乐、追求幸福，大家的定义都不太一样。这个不是说一个国家领导能够替大家决定的，所以这个只说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就是说大家应该有的幸福快乐是我们一种权利，但是呢你各自表述。那我今天正道的题目呢是同心的喜乐，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我们从圣经上面来看一看，我们从圣经上两个人物一起来看一看他们的生活上喜乐是怎么来的。那我们的主题经文刚刚已经读过了在腓立比书这个2:1-5，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念了，待会儿我们还会走过这些经文。我们知道腓立比书在保罗的这个四封书信中间，它是属于监狱书信的四封那个书信中间，其他的三封是腓立门，还有哥罗西，还有以弗所三本书 那当时保罗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人是被软禁在罗马，那他的行动受到限制，但是他心里顾念那些他所牧养过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所以他写信给他们。这个腓立比书中间呢，一共提到喜乐，提到了16次。那可以说是保罗所有书信当中用到喜乐或者欢喜快乐这个词最多的啊。那我就很难想象哈，这个一个人被关起来啊，软禁在监狱里头，行动受到限制啊，他还会继续的喜乐。要是换了我的话，我不是喊冤就是叫苦，想办法赶快出去，出去之后才有喜乐啊。但是保罗为什么才有喜乐啊？让我们思考一下，我们的喜乐究竟是建立在什么上面？是建立在一个绝对的事情，还是建立在一个相对的事物？是建立在我们内心，还是一些外在的追求上面？我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两个中学生，他在学校里头考试，数学期中考都考了个80分，他们自我感觉都不错啊，就很高兴的把这个考卷拿回家给父母看。那其中一个父母看到了，嘿，80分不错哈。这个我们今天晚上出去麦当劳庆祝一下啊，希望你下次考得更好。那这个孩子当然就蛮高兴的，对不对？那另外一个拿回家去，这个父母一看，80分勉强够得上 A， 啊，你这样子还有机会进那个常春藤的学校吗？啊，你这种成绩还敢拿回家来，你怎么对得起你的姥姥和姥爷？啊，请问这个孩子喜乐可以得到满足吗？啊？孩子们喜乐通通是建立在于我们父母的对他们的一个期望上面，当孩子考试的成绩跟父母的期望是一致的时候啊，那他就有这个喜乐，当孩子的这个考试成绩跟父母的期望是有个落差的时候，他就喜乐不起来。那我们看看这个腓立比书上面2章2节，他说到他对腓立比教会的期望是什么。众弟兄姐妹们，只要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就可以满足。简单的说，保罗就是希望说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能够真正的同心，保罗就感到喜乐。那让我们注意到哈，第二节开始这边有几个字，你们就要啊，你们就要的意思是说你们应该要，而且你们必须要啊。保罗为什么这样要求？因为很简单嘛，他写信不是给腓立比地区的一些闲杂人等，他写信的对象是腓立比的教会，甚至很可能就是最主要的一些同工们。我们知道哈，在第一节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个地方讲到这几件事情。这些都是当一个基督徒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神的圣灵内住之后，自然而然就在基督徒内心产生的一些事情。如果腓立比教会的信徒都顺服圣灵的带领，把自己的旧的生命放下，把所有人都应该有一个爱心相同，有一样心思，有一样意念，那这个教会当然就是一个很同心的教会。可是很不幸的是，腓立比教会跟今天很多普世教会一样啊，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不错，但是呢，大家爱主爱教会的心都不见得完全相同啊。腓立比教会最大的问题出在哪里？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曾经提到说，教会中间有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呢，他因为个人的私心制造教会内部的一些纷争和矛盾。1章15节就讲到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有人传福音是出于爱心，另外有一些人传福音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那不过保罗他说，只要福音传开了就好啊，他并不在意说那些唱反调的人对他是如何如何的。但是保罗虽然这么说呢，他不介意人家对他如何，但是他很着急腓立比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们在主里头没有办法同心。那没有办法同心的时候，你如何同工呢？如果没有办法一起同工的话，这个教会如何能够兴旺？我们看一下哈，在第一节经文里头提到几件事情，讲到基督的劝勉啊， 什么叫基督的劝勉？相信所有的基督徒，你只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个人的救主，我们都领受到圣灵的带领。那主耶稣基督在离世升天之前呢，曾经为他的门徒祷告，我们又把它称作分离的祷告。他在约翰福音17:20-21这个地方曾经讲到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那为这些人祈求，主耶稣不但为他的门徒祷告，然后他也为将来因为他的门徒传福音而信主的人祈求，就是所有的基督徒祷告，希望所有的基督徒都能够合而为一。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劝勉。爱心的安慰，爱心有什么安慰？这个也是基督耶稣对所有基督徒的一个恩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来自神的爱，我们相信神是因为神爱我们。神不但爱我们，而且是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就差了很多已经是信主的基督徒，爱主的基督徒，用爱心来关怀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信主是因为我们在团契里头得到主的爱，得到关怀我相信我们在座绝大多数人都是因为感受到周遭基督徒的一些爱而信主的。请问在座有没有人是因为说什么人恐吓你或者是害怕才信主的？有没有？应该没有哈。有的话的话，那个待会儿散会之后，我请大家跟我把受洗班的课再走一遍哈。这个我们基督徒是讲爱的啊，不是像回教徒一样是因为恐惧而信主的。那既然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我们就把爱再传递出去，所以这个就是爱心的安慰。再来说到圣灵的交通，交通这个名词有的时候我们把它也翻译成感动。在我们聚会结束有时候祝祷的时候，我们说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人同在。那这个交通与感动，事实上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头，所以我们能够共同参与服事，能够彼此分享。我们中国人说心有灵犀怎么样，一点通，对吧？所以大家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哈。当你遇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打个招呼，你好哪里来简单的寒暄几句。我们通常会不会一下子分享太多的事情，但是如果当我们知道对方是个基督徒的时候，那个可以讲的话就多了一些那我们可能就说那你在哪里聚会啊？你们的牧师是哪一位啊？请问你信主多久啦？你家住哪里啊？你想不想来我们团契看一看啊？既然是主内的弟兄姐妹的话，我们都同感一灵，我们就有那种圣灵好像催逼我们，就希望跟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多有一些交通这就是圣灵的交通跟感动。另外呢，讲到说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这句话是连接在前面圣灵的交通有什么交通来的中文圣经上加了一个心中那大家将心比心，我们的心里头既然有圣灵内住，一定有这个慈悲怜悯在里头当我们感到自己曾经受过一些苦难，我们曾经遇到一些困难，神是如何借着弟兄姐妹借着圣灵来安慰我们的时候，同样的我们也会想到说，当别的弟兄姐妹们身体有软弱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也会用慈悲和怜悯来安慰其他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心中的慈悲和怜悯。这四件事情呢，都是神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祝福。有了这些祝福呢，我们很自然而然的应该会有一个同心的表现，我们也应该享受这个圣灵中的一个喜乐。那保罗在这个地方也说到说，你们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这个地方若有并不是说你们如果有就好没有就算了。若有的意思是说，你们既然有，你们那是一个要求你既然是神的儿女，你们就应该有这四件事情。那既然有这四件事情的话，你们就应该有同心的表现。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说，我们人的话总是难免哈，因为我们心里有两个灵，一个是我们的老我，一个是新的圣灵。那三不五时，有的时候我们那个比较自私的想法，中国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一些老的想法自然而然有时候难免就会冒出来。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说啊，同心的时候呢，有几件该有的表现，那有几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啊。那关于基督徒同心的时候该有哪些表现呢？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了几点啊，他提到说要表现出相同的动机，就是意念的相同，爱心的相同，要表现出有和谐的行动，也就是说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表现出真正的谦卑，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第二节这个地方说到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之后又说到说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是重复的句子，但是呢，在原文哈，或者是说这个语气啊，贯穿下来的时候呢，前面比较强调的是内心的一个动机，后面比较强调的是行动上的一个协调。啊，我们往往相信说，只要我们的动机相同啊，我们的出来的这个行动自然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但是现实生活上往往不是这个样子啊。我们就拿一般的夫妻来做例子，我相信夫妻大部分都是同心的，不然大家不会走到一块儿。但是我也相信大家都同意，天下没有不吵架的夫妻，啊，只是我们吵架的频率不同，啊，时间不同。那请问大家觉得说，一个星期七天当中，哪一天是这个吵架最容易发生的日子？是周间还是周末？啊，让我们想想哈，有人说周末哈，那个星期一到星期五哈，我们是工作的日子。星期六是休息日子，星期天是来教会上主日崇拜的日子哈。这是大家夫妻大家都同意啊，大家内心想法一致的基础。周一到周五是大家工作的日子，那大家都很清楚自己该做什么，要做什么，分工合作维持这个家。下班你去接孩子哈，我来做饭，饭后的话你来洗碗，我来盯孩子做作业。那星期二你去查经，星期四我去开会。大家都很清楚分工在做什么，啊，那虽然大家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但是行动上是一个协调的。那星期天呢？星期天大家目的都是教会啊，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不要迟到。那到了教会呢，各有各的事情，所以大致也不会乱了套。那还剩下哪一天呢？星期六啊。那星期六是大家好好放松休息的日子，对不对？啊。可是大家对放松的期望可能不太一样啊，有的做先生一早就跑去打球了，把孩子丢给太太的照顾，太太受不了了，要打扫卫生，要洗衣服，还要顾孩子吃饭啊。再不然的话，就是说做先生的可能拿个钓鱼竿准备去钓鱼去了，太太说：“哎，慢点慢点，我今天约了人去逛街了啊，所以呢啊，这边有一张 honey due 啊，就是 honey this is due 哈 啊，这个马桶漏水了。”要修哈，地毯已经一个星期没有吸尘了，啊，车子需要换机油，还有我那个 laptop 老是接不上我的那个 printer， 啊，那请问这个夫妻在这个时候啊，当你的内心是想的是说我们都要维持这个家，但是当我们想到说这个星期六要放松一下的时候，并没有一致的一个协调哈，啊，星期六是我们夫妻吵架的高峰期哈，啊，那。如果星期六吵架的话，星期天可能来教会崇拜都会受影响啊。顺便提一下，如果夫妻吵架的话呢，请大家务必一定要化解，不然的话呢，对这个夫妻这个长久的感情会受影响，并且对自己的身心健康也都不好啊。那这个建议大家就是说，如果夫妻吵架的话呢，一定要有人先道歉。不过道歉之前，你要搞清楚你是为什么事情而道歉，免得越搞越糟。然后呢，就是大家保持一个不可含怒到日落的原则，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事情今天讨论完就算了，不要把这个怒气带到第二天去。 那还有一点就是要希望大家充分的沟通啊，把事情沟通出来啊，但是呢要就事论事，不要把一些陈年的旧账再搬出来啊，于事无补的。那同样的，在教会里头，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团契主席、辅导，我们虽然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但是有那么多大小的事情，大家的行动未必会协调，所以呢我们必须用开很多会来沟通啊。我相信在座大部分人没有人喜欢开会，但是呢教会里头的运作就必须透过开会来协调。教会里头开会跟公司外面开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因为外面公司开会的时候呢，我们追求的是公司最大的收益，老板和股东说了就算数。但是呢我们教会里头开会的时候，我们是寻求神的旨意和带领，大家都是神的管家，所以呢没有所谓的老板，只有天上的老板。我们开会的目的就是寻求教会最大的好处，神能够得到他的荣耀。在第二节的地方呢，讲到说有一样的意念，这个有一样意念，有些英文圣经把它翻作 in harmony 或者是 accord， 就是我们看那个汉达 accord 那个 accord。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大家恩赐不同，负责的事工不同，我们做的事情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只要协调，就像那个钢琴键上 Do Mi So 是三个不同的音，但是你当你弹下去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和谐的音。所以我们希望说在教会里头能够大家能够透过沟通协调，我们能够有一样的意念，能够有一致的行动。那保罗在第三节的地方也强调说，只要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这句话呢是紧接在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上面啊，接着过来的。那可见呢，无法谦卑的理由呢，多多少少与我们的自尊心或者是与我们的成就感有一点那个关系。像我小学的时候，我个子很小啊，那老是被同学笑。等到初中的时候个子长高了，我就反过来笑那些比我矮的人啊。那好像我们人的本性啊，就是喜欢跟人家比啊。我的存款比你多，我的房子比你大，我车子比你新，我的个子比你高啊，我的头发比你多。年轻的时候就比学历啊，中年的时候比资历，到老的时候就比病历啊，凡事都有的比的。但是想一想，到最后比来比去都是你自我感觉的问题啊，对于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家庭和教会，事实上没有太大的帮助。前面说到大家都是神的管家啊，没有地上的老板，只有天上的老板。那教会服事的职分呢也没有高低，只是神给每一个人的恩赐和呼召不同，每一个人服事的时间点还有服事内容也不尽相同，真的没有什么需要比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就比较容易看见自己的不足，也很高兴看到其他的同工能够来补上我们不足的地方。那顺便提一下哈，我们在教会里头服事的时候呢，往往就是说要谦卑，要注意神的带领。那除了我们自己读经祷告来自神的领受的时候呢，神也往往会借着教会里头一些弟兄姐妹们、牧师长老们来提醒我们的服事。今天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同心说同感一灵，要聆听神的声音，我们就特别要注意说我们环境给我们的提醒啊。今天如果说这个，如果我个人的感觉跟周遭环境给我的提醒总是不一样，那我就要特别小心一点，为什么我的想法总是跟别人不太一样啊？是不是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做的对，别人教会其他团契教会人都错了是不是他们都不够谦卑啊？我这个人的优点就是很谦卑啊，让我们想想看啊，这样特别小心一点。好，接下来保罗提到三点基督徒同心的时候不应该有的现象。第一个说到不可结党啊，第二个说到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第三个说到不要耽顾自己的事。 什么叫做结党？很简单啊，就是为了自我的一个想法和目的拉帮结派啊，在教会里头搞小圈圈、小团体，破坏团结，这就是结党。那什么叫做贪图的虚浮荣耀？刚刚已经提过了一点哈，就像你在公司里头做事抢功劳啊，只做表面的功夫，大家看得见的事情才做，看不见的事情就不做。那在教会里头，如果做事你只想到自己的掌声，却忘了归荣耀给神的话，这个就是贪图虚浮的荣耀。那至于耽顾自己的事呢，这件事我想也不必做太多的解释。这个事情中文就叫做个人自扫门前雪，日文就叫做本位主义，那英文更简单，就是 selfish 啊，凡事只想了自己的方便，忘了跟人家配合。那使徒保罗提到这三点呢，但真正问题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啊，没有在服事上同心。保罗很担心，如果腓立比教会有太多这样的事情的话，教会迟早要出问题，那他当然就喜乐不起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第二章开头有两个字哈，讲到，等一下我看看，我没有打出来啊。第二章开头的地方有两个字，他讲的是所以啊。通常我们在归纳法查经的时候，看到所以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另外两个关键字是什么？因为啊，那因为在哪里呢？因为在第一章的29节哈，就是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好，这保罗说啊，腓立比的信徒们啊，因为你们蒙受了神的恩典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成为基督徒，那个不是就大功告成了啊？因为那个只是前半段，接下来呢，还要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呢，为他受苦。受什么样的苦呢？保罗就坦白地说，就跟你们当初从我身上看见、现在听见的事情一样。话说保罗当初到腓立比的时候呢，就出了一点状况。他刚到腓立比，看到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啊，然后被几个那个当地的地痞流氓控制住，当作摇钱树，他就在公开场合作秀赚钱。保罗就奉基督耶稣的名赶鬼，把那个鬼附在那个使女身上的鬼给赶出来了。那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了，但是对于那些地痞流氓来说的话，他们的摇钱树、他们生财的工具没了，所以他们就很火大，那就与当地的这些腐败的官员联合起来，把那个保罗和希拉抓起来，关到监狱里头，还毒打了一顿啊。这个就是当初腓立比教会所有信徒看见的事情。那保罗写这封腓立比书信的时候呢，他因为福音的缘故呢，被软禁在罗马里头，这是当时腓立比教会信徒所听到的事情。保罗在这边呢，他用自己的例子提醒腓立比教会的同工和信徒们，他说身为一个基督徒呢，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福音的缘故、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受到逼迫、受到不合理的对待。这个时候呢，大家必须同心一致对外，不要在里头搞一些私心私利、搞一些小团体小圈圈的事情啊！如果大家只专顾自己的事情，最后就会变成说你内斗内行、外斗外行，那教会得不到兴旺，神也得不到荣耀啊！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头有一个人物叫做尼西米啊，他写了尼西米记。请问大家一下，尼西米算是先知还算祭司？有说先知的吗？有说祭司的吗？没有哈，那很好哈，因为他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祭司，他只是个酒镇。什么是酒镇？酒镇就是在国王在皇宫里头管这个国王膳食的人哈，膳食的总管哈。那当时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因为所有国王吃的东西都要他先尝过了啊，他说了算，国王才可以吃哈。所以呢，从尼西米他自我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他应该在波斯皇宫里头这一辈子吃香喝辣，生活不成问题。但是呢，神给他一个爱心，他就听到说来自家乡的弟兄姐妹们说，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太人情况很糟糕，城墙被拆毁了， 然后城门破了，被火焚烧了，尼希米的心中就起了一个慈悲怜悯，他决定要帮老家做点事情，所以呢，他想办法让国王暂时同意他回到老家去，召集了犹太的一些乡亲父老，要重修耶路撒冷的城门和城墙。那这个故事详细的内容呢，记载在尼希米记上，哈，大家应该都读过。如果你还没有读过的话，请有机会赶快去读一下，哈。请问一下，尼希米修建城墙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困难？有没有遇到困难？一定有啊，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困难，当然有，可以说是内忧外患都有。内部的话，是因为有一些人啊，有些犹太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欺压百姓，横征暴敛，那百姓疲于奔命，没有力气也没有钱去修这个城墙。然后外面有一群人呢，有一个叫做三巴拉的带头的哈，他到处阻挠，处处跟他们作对。后来尼希米没有办法，他就自己带头，他说他不拿官家给他的薪水，他带领底下的官员、贵胄、祭司等等一起来打拼，花了52天的时间，上下一心，把原来支离破碎的城墙给修建好了。那或许我们会拍手啊，这个感谢赞美主，在主没有难成的事情。或许有人会问说，那尼希米把城墙修好了，那又怎么样？事实上，城墙只是一个建筑，久了迟早有一天会再坍塌下来。尼希米记告诉我们说，因为城墙修好了，所以呢，这些原来本来已经远离神的犹太百姓呢，有个机会能够再聚集在一起，然后能够听文士以斯拉宣读神的话语，重新找回律法书上那些所要求的，过一个心里有神、分别为圣的日子。这个才是尼希米修建城墙最大的意义。尼希米虽然生在旧约的时代啊，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和保罗相似，就是把那些失丧的人重新带回神的身边，让人有机会重新认罪悔改，重新过圣洁的日子。那我相信尼希米他本人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他所得到的喜乐远远超过他在波斯皇宫里头吃香喝辣的那些日子的喜乐。让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哈，尼希米记所带领的犹太祭司、文士和百姓在修城墙这件事情上面是不是同心？是吧？是，有人点头，是哈，大家都很怕哈，我不是黄牧师，也没有专门问谁哈，是就是嘛哈。那再请问哈，那些三巴拉这些外面这群非犹太人，他们是不是同心？他们也很同心啊，他们是很忠实的反对党，他们为了反对而同心，他们知道如何联络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啊，他们也是同心的。那请问，同样都是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同样都很同心，如果你我是活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听谁的？是你同我心，还是我同你心？还是看看局面，我们都先不要表态，谁厉害到时候人同此心就好啊。弟兄姐妹们啊，我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们真正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今天的第三点啊，就是腓立比书的2章第5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是把基督耶稣的想法当作我们的想法，当作我们的思考模式。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但是道成了肉身，以一个谦卑的形象来到世间，他代表的是神的爱心，他要拯救世界上世上的一些灵魂。那基督耶稣把人领到神面前，让人有机会接近神、认识神、重建人跟神的关系，这个就是保罗所做的以基督耶稣为心的事情，也是尼希米所做的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事情。凡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事情做同心的基础，那个才是基督徒该有的同心，而不是个人的私心啊。腓立比书2章6节到11节呢，接下来就是一首描写耶稣基督的那个赞美诗哈，也就是我们耶稣基督教信仰中间很重要的一个基督论。那很多那个异端哈，包括像耶和华见证人会、摩门教，他们之所以成为异端，就是他们在基督论这个上面出了问题哈。那基督论的内容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仔细讲过， 那上周黄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也提到一下哈，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我们基督徒就是顾名思义，就是一群追随耶稣基督的人。那如果我们是一群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却不效法耶稣基督，不是很奇怪吗？如果大家觉得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啊，这句话还是很抽象的话呢，那我建议大家花一点时间把四福音书仔细的读一遍，我们看一看耶稣基督在世那个33年中间，他接触过哪些人，说过哪些话，做过哪些事情。如果换成你我活在那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哪些人，说哪些话，做哪些事情？如果神给我们行神迹的权柄的时候呢，我们会如何来使用？耶稣基督在世上33年，他行过30几个大大小小的神迹，请问有几件事情是做在他自己身上的？零，啊，他三十六件神迹，通通是做在需要的人身上，是为了彰显荣耀神的名。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心，啊，作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不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话呢，就是一个偏心的基督徒。我们中国古圣先贤的教导是说什么？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然后才能谈到修身、齐家、持国、平天下。啊，当一个基督徒不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呢，是一个偏心的基督徒。那很多偏心的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呢，那就更危险，那会一起走偏了，就变成分门结党了，啊，就变成贪图虚浮荣耀，专顾自己的事情。我相信在座有不少跟我一样是学自然科学的哈，那这个自然科学，我们讲到那个实验或计算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提到两个相似的名词哈，一个叫做精密哈，另外一个叫准确。一个叫做 precision， 一个叫做 accuracy， 哈。那我想这个两个名词呢，虽然看起来很相似哈，但是它的概念和意义呢，会有点不太一样。我就用几个简单的图像来解释一下哈。第一个情况呢，是既不精密，也不准确啊。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乱枪打鸟。那第二个呢，是它有很高的这个精密性，但是不够准确，就像那个射箭的人哈，他的手很稳，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眼睛都长歪了哈，老是打到偏到一边去。那第三个图呢，是有很高的这个准确性，但是呢，好像精密度不太够啊，有的时候就打中红心，有的时候就差一点。那第四个图呢，是既有精密又有准确，那这个可以说是说射箭的人追求的一个最高的理想状况啊。如果今天这个射箭的红心呢，代表是基督耶稣的心，那第二个图所代表的就是那些非常精密、非常同心，可惜偏离耶稣基督心的人，那就变成了分门结党啊。我们今天在这边鼓励大家说，人人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就好像第三个图一样啊，我们大家都有心追求，但是我们今天的精密度可能稍微差了一点点，希望有一天呢，我们能够越来越接近第四个图，就是有高的精密度，也有高的准确性，大家都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其实我们说到啊，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罪呢，在希伯来文的最原始的意义呢，就是说你射箭的时候呢，偏离了靶心。所以说我们当我们行事为人没有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像射箭没有射中那个靶心。所以保罗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请问一下，每次射箭都射中靶心难不难啊？难啊，非常难 啊。但要不要追求啊？当然要追求 啊。如果不追求的话，我们今天也不必来教会，也不必去团契，我们都回家乱枪打鸟就好了，就像第一个图一样啊。那如何追求呢？说来说去，最后还是我们要从我们的基本的功夫开始，我们每天从我们的灵修祷告与神建立良好的关系。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提到腓立比书二章一到五节，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们同心的时候该有三件的表现，也提到说同心的时候有三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最重要一点就是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当以耶稣基督心为心，如果我们没有做到第三点的时候呢，我们的同心就变成一同偏心了。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呢，我好像每年到这个时候讲到，我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台湾人民喜欢每年选出一个前一年的社会的代表字哈。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2012年选出来是优，2013年选出来是甲，2014年选出来是黑，那去年是2015年，大家猜选出来是什么？是幻，当人们受够了甲和黑这些痛苦的威胁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说我们要幻，要幻一个。但是幻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不过幻并不保证说明天会更好，因为要看你拿什么东西去换什么东西。当人心腐败的时候，不是只换一个领导就好，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换一颗心。这节经文在大概一个多月前丁长老讲到的时候也提到，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头，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这个是在以西结书36章26节。当我们谈到说每一个人都愿意把以前的老我放下，让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谈到说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才能真正谈到说是与主为心，与主同心啊。真正一个基督徒的喜乐是应该建立在与主同心上面的。让我们再问问自己啊，我们的现实的理想的生活我们找到了吗？我们现在的生活让我们满足吗？我们快乐吗？如果我们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找到荣耀神、以神为乐的那个基督徒该有的快乐。那个前一阵子我在网上看到这个，但是几年前的，不是什么新闻了，说有一些人把这个中式的英文放在网上票选，就选出来第一名是这句话，大家猜猜是什么意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这个口号喊多了就变成笑话了但是我突然想到说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个话稍微加上两个字叫做好好学习 Good good study Bible Day day look up， 那就变成什么？我们就好好学习圣经，天天向上仰望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能够好好学习圣经，每天都愿意与神交通，向上仰望，这样子每天我们都能够享受与主同心的喜乐。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感谢您，感谢您赐下话语帮助我们在主里头，我们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我们每天都能够追求我们读圣经，让我们能够借着祷告与您交通，让我们更清楚明白您的旨意，让我们行在你要我们走的道路当中不偏左也不偏右。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让我们来唱这首回应诗歌《心窝起立》。亲近我。 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
祷告。是的，主，愿主的恩典使我们众人可以与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与主同心。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
弟兄姐妹，代表长执委向大家有两件事情的报告。昨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决定就是重新启用我们北堂的同工侍奉调查表，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弟兄姐妹，特别是新来的北堂的弟兄姐妹，他们有新服事，却不太了解我们教会的服事的需要在哪里。我们要常常听到很多教会的部门很缺乏同工，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第一步我们现在会决定再重新启用我们北堂的同工侍奉调查表。那这个表我们还在设计当中，希望在四月底五月初这个可以完成，然后发给大家。第二件事情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事情，就是关于我们停车场的框建的报告。这个就是我们停车场框建完了之后的平面图。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解释一下。当盖完之后，你会看到我们有两个的进入教会的车道，一个就现在我们所用的这条进来，然后两条出去。我们在这边会多加一条进入教会的车道，然后看到这个是新的我们的停车场，盖完之后总数我们有400个停车位，再加上旁边我们可以旁边那些临时的停车位，加起来是190个，所以我们总数有大概超过快600个停车位，所以对我们将来很多大型的聚会或者是礼拜天崇拜的时候，对我们的整个交通会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点就是，这一块是神额外嫁给我们的，我们将会有一块户外的草地，有个 garden 在那边， 也可以将来成为小孩子、青少年，甚至是团契，可以在这些活动的地方啊。街边的树是没有的啊，是在街边、街三边我们会种树，那么街边就是一个很好的草地，我们可以使用。另外，我们还会在这个地方预留一个空间，是将来给我们教会发展的。我们将来教会还是要扩建啊，本来是在后面的，但是我们看过还是在这边比较好，就是在教会的这一边啊。好，其实整个的停车场其实就分开四个的工程。第一个工程是关于整地跟排水的系统，第一个是加盖这个沥青跟混凝土的工程，第三个是灯光照明的系统，第四个是园林绿化，就是 landscaping 的事情啊。在过去好几个月，我们的施工团队总共跟26个投标商来接触，其中五个是我们称为总承包商，也是 general contractor， 他们也给我们投标了，他们也仔细看过，我们看见他们的平均的价钱是79万多，最高的快87万，最低的也是73万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价钱是跟我们的预估计的50万是差很远啊。一方面是我们的50万那时候的估计其实很初步的估计，另外就是我们也知道最近的建筑业已经复兴，在求过于供的情况之下，很多的工资还有这个建筑材料的费用都在上涨，所以这个70几万是比较现在的市场的价钱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钱啊。所以我们的施工团队也跟8个分包商，我们叫 subcontractor 联络，他们也投标了，我们从中选了4个价钱比较合理而且信用很好的subcontractor 来帮助我们去负责这四个工程。那个总的数目是641796块，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个general contractor 来管理这管理这分包商的事情。我们很高兴我们有我们的林正光弟兄，他愿意来义务的来帮助我们做这个事情，所以因为他愿意帮助，还有施工团队会从后面来协助他。我们比较一下，如果是 最低的价钱的话，我们可以省了差不多9万多块，如果是跟平均价来比较的话，我们省了快14万8千。这个就是我们停车场扩建的预算。我们在过去几个月在设计图还有对John Street 这个 city 申请这个许可证的费用方面，我们总数花了64451块。那我们请四个分包商，他们的工程的总费用是641796块，而且我们预留32000块做这个应急的费用 contingency money， 所以我们总数是738247块。昨天我们在长治会讨论过之后，我们一致同意，就是我们放了一个74万的停车场的扩建的费用啊。都上个礼拜为止，我们总共收到停车场的基金，大家的奉献是538251.39块，所以我们相差大概是20万。我们感谢主，其实我们这个53万已经超过我们本来所想的。Okay. 我们感谢主的弟兄姐妹用爱心的摆上，但是我们现在还欠20万，所以弟兄姐妹还是继续努力。如果大家还要感动的话，还在支票上面写上停车场基金来奉献啊，我们这个奉献会继续下去。只有一个，我想大家都很期待知道，那什么时候动工呢？对不对？才有8天，我们就动工了，啊，虽时大概90天。我们谢谢弟兄姐妹过去一个多月里面用爱心来等候啊， 我要希望 请大家继续为我们这个工程的开展跟顺利来祷告。我们将时间交给主席。
我们代表教会啊，欢迎第一次来参加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有吗？没有啊。那在我的这个右手边有没有自己来没有介绍、没有照相的？有，请你站起来一下，介绍一下自己。啊，右边的中间这边有吗？也没有哈。在我左手的中间有吗？最左边也没有哈。好，那一样，这是欢迎弟兄姐妹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啊，有两件事情跟大家报告一下啊。第一个呢是今天的福音班呢，由周京弟兄来分享2000年来基督教会历史的简介，希望这个慕道友啊或者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参加啊。另外的话呢，夏季的洗礼班呢在5月15号举行，今天的话呢受洗班就在11:30，就是这个结束之后呢主日学的时间呢第一次上课。如果你觉知的话呢，想那个参加这个受洗班呢，请你赶快到那个办公室去报名，好吗？请弟兄姐妹默祷之后呢，去参加主日学。